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考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您思考属灵的遗产，就是在属灵里上一辈的信徒留给后辈的产业。
约瑟来到父亲雅各跟前，雅各向他复述自己在伯特利，就是路斯附近遇见神的事迹。后来路斯被称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神在那里应许将那片土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并以此作为永远的约。
有时候圣经念起来呢像是历史书，有时候呢圣经却像一幅地图。在创世纪这卷书里边呢，我们发现另一件同样珍贵的东西，就是一条属灵的路线。把这些属灵的伟人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跟咱们联系起来。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透过约瑟这个属灵的伟人的眼光，一方面去回顾他们留下来的属灵遗产，一方面展望以色列的未来。好，我们跟随查克老师逐节的查考创世纪第47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7章。创世纪第47章第一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歌珊地呢，靠近尼罗河三角洲，实际上是位于埃及东北的尼罗河三角洲。大多数埃及人呢，住在埃及的南部和西部。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肥沃，适合于放牧，但是埃及人对于放牧牲畜呢不感兴趣。所以，尽管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肥沃，可是埃及人呢却不在那里聚居。约瑟让他的家人在歌珊地定居。第二和第三节，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埃及人因为某种原因很厌恶牧羊人。在埃及历史中有一段时间呢，法老就被称为许克苏斯王。许克苏斯的意思就是牧羊人。有学者认为呢，约瑟和以色列人在埃及定居时正是许克苏斯王朝时期。当时的埃及人并不像过去那样，他们呢其实并不厌恶牧羊人。创世纪第47章的第四节，他们又对法老说，我们来到这地寄居。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以移民的身份来的，我们不打算定居下来占有你们的土地，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定居，只是来寄居。所以他们表明自己是牧羊人，带着牛群和羊群下来暂时寄居，不是定居。他们可能不知道要寄居多久，这完全要看他们有没有读圣经了。如果他们读了圣经，就会知道他们要在埃及待400年，这是相当长的寄居异乡的时间。你一定记得在创世纪的第15章，亚伯拉罕看见一个异象， 他把牛羊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在神面前。他那一整天都在驱赶想吃牛羊肉的鸷鸟。到了晚上，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他看到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解释将要发生的事。他的后裔必下到埃及，又在那里寄居400年，但是神要领他们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等等。实际上呢，神已经向亚伯拉罕启示过以色列人将在埃及停留400年，这是记录的一部分，是圣经的一部分记载。要是他们读过这段圣经，应该知道他们要在埃及寄居400年。这当然应验了神在创世纪向亚伯拉罕说的预言。他们说，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第四节又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他们是正是请求法老让他们住在歌珊地，因为他们的家乡发生了饥荒，羊群没有草吃。创世纪47:5-6，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是指牧羊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因为法老也有很多牲畜。第7和第8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于是约瑟领着年迈的父亲雅各进来，雅各呢很快就采取主动为法老祝福。圣经宣告，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并且引述当年亚伯拉罕战胜五王回来，麦基喜德从撒冷来迎接他，又给他祝福。希伯来书指出，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因此雅各进到法老面前祝福他，所以法老马上知道雅各的地位，就问他，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第9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哇，很美的表达方式啊，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我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第10和11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啊，雅各又祝福法老了啊，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从此以色列人住在歌珊地，后来当奴隶建造兰塞城，他们呢在尼罗河三角洲这片肥沃适合畜牧的那个土地上啊，建立了家园了。创世纪第47:12-14，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就是按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了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 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就是说约瑟卖谷物等粮食给众人，他呢积存了许多的财富，而老百姓的钱呢却用光了。第十五和十六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他们以货物啊互相交易，约瑟给他们麦子交换他们的牲畜。创世纪第47章第17到26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啊，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呢，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就是指摩西记录这段事迹的时间呢。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埃及老百姓用尽了他们的钱来换粮食，之后呢就用牲畜来换了，后来呢连牲畜也换完了，就用土地来交换。这样呢，约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资产，这些呢都归了法老。他又定下了常例，你留在原地耕种，所得的五分之一或者20%要归给法老，剩下呢归你们自己。如果你要交税，你会发现付20%的税收啊还算是不错的。他们没有投资，也不必买种子，法老给他们种子，他们保留收成的4%啊，1%或者20%呢就交给法老。因此埃及的普遍税率是收入的20%，就这么多。创世纪第47章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即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蒙神恩守赐福，人口迅速增长，生育甚多。没错，生育甚多， 他们一年的出生率达到 6%， 然后呢才渐渐的缓慢下来。他们在埃及停留了400年，离开埃及的时候大约有200万人。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400年后有200万人离开。所以这里说生育甚多就是这种情况。就人口出生率来说呢，如果他们每年有 5% 的增长，那么200年内人口就会从100人增加到超过200万。每年 5% 的出生率也不算多，就是每年每100个人里增加5个小孩，这样的人口增长率是可能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期间，他们的出生率大约是 3%。400年后他们离开埃及，从雅各带下来的70人倍增到摩西带领出去的200万人，其中有60万是21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如果以一个男性有一个相应的女人来计算，再加上一个童孩，估计呢大约有200万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这是很大的人口倍增。创世纪第47章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他去觐见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他说，我是130岁。所以他在埃及又过了17年，享年147岁。第29到31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现在雅各将要死了，他最关心的是自己安葬的问题。他不想葬在埃及，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他呢想葬在亚伯拉罕买的麦比拉洞中。雅各要约瑟将手放在他的大腿下起誓。当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回哈兰为他儿子以撒娶媳妇儿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要求以利以谢起誓的。他说，你向我起誓，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向我起誓。现在呢，雅各也照样要求约瑟这样向他起誓，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我列祖所葬的地方。创世纪第48章1到9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就是他快要死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呢，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 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约瑟来到父亲雅各跟前，雅各先向他复述自己在伯特利，就是路斯附近遇见神的事迹。后来呢，路斯就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神在那里应许将那片土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并以此作为永远的约。有趣的是，神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有关这片土地的应许呢，现在又给了雅各。雅各之后，圣经没有记录神向雅各的任何一个儿子显现，确认这个应许。神向亚伯拉罕做了这个应许，向以撒呢，确定这个应许，又向雅各确定了这个应许。但是现在约瑟却从父亲那里听到这个应许，而不是直接从神那里听到的。他的父亲向他叙述神的应许，神是怎么样跟我立了这个永约，应许我和我的后裔要承受这片土地。他现在呢，跟约瑟是讲述了这件事。他说，你在埃及地所生的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他们归于我。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呢，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兄弟的名下得产业。但是这两个孩子呢，就归于我，他们也要像流便和西缅一样，要在那地承受产业。当时的习俗呢，是长子要得双倍的产业。雅各则应许给约瑟双倍的祝福，这双倍祝福呢，将借着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来得着。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将各成为一个支派，承受支派当得的土地。这样呢，以色列就有超过12个支派，而实际上以色列就有13个支派。如果约瑟的支派又从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支派分别开来的话呢，那就是14个支派。当然呢，从没有讲过14个支派，只有讲12个支派。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研读创世纪的第48章。
弟兄姐妹，信心这份属灵的遗产，从亚伯拉罕传给以撒，又传给了雅各，然后传给约瑟，再传给咱们，咱们还要传给子子孙孙。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凭信心而活，就像约瑟在他的家庭里凭着信心而活一样。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请别错过。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为后代留下财富、产业和其他的珍宝，那当然很好啊。但是能够为他们留下一笔属灵的遗产更加美好。下回我们要谈谈这方面的信息，请准时收听。创世纪这卷书我们快要查考完毕了，您明白多少呢？有问题吗？欢迎您来信和查克老师联系，或者是发电邮给他。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愿主的恩手在这个星期在你的身上。愿主在你生命中动工，改变你的性情。 愿你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当你看见他荣耀的时候，愿圣灵在你里面做工，改变你，使你荣上加荣，长成他的形象。愿神塑造你成为基督的形象，使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